相信，读到博士他还不信主，每个礼拜来跟你辩论，但是就是不信主，这个对我们来说简直是摧残啊。但是我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做留学生工作，你要带着惊喜的心来服侍主，因为信主不信主不是我们决定的，是主决定的，时候到一定信主的。约翰牛顿说，将来你到天堂的时候，你会发生三个很大的惊喜。第一，你想要看到的人结果没有看到，你以为他会在他不在，你不想看到你以为他不在的他在，第二个很惊喜，对不对？我告诉你，有一天你会很惊喜，有一天他会跑来说，哎，虽然那个时候跟你变了，后来我信主来。第三个你更惊喜的是，你竟然发现自己就在那里。哦，我看到约翰牛顿真是厉害，讲了这三句话鼓励了我不断的要努力要服侍主，因为有一天你会很惊喜的发现，那些你以为从来都不会信主的人，结果他就在那里。所以各位，如果你没有成就感，你要带着惊喜的心，因为你永远都还没有到终结的时刻，你真正终结的时刻是在永恒的天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有失望了，鼓励你要有勇气，要带着惊喜的心来服侍主，哪怕这一辈子我们看不到多少的成果，但是我告诉自己值得，为这样的灵命付上值得。第三个我要鼓励的是，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尤其是在意大利的弟兄姐妹，你常常觉得留学生是知识分子，你没有读过多少书，你有一点点的自卑，这些也是正常的，但是留学生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当然你会说，神力传道，你读过书大概会这样觉得，我们很难呢，真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我每一次跟留学生辩论的时候，我也常常觉得是，哎呀，完败，你听得懂吗？完败吗？3-0，就这样完败。但是我觉得很好玩，我带着一个追求长进的心来服侍留学生，因为每一次的辩论都是提升自己的机会。原来他们是这样想的哦，原来还有一些话题是这个话题我从来没听过，我回去就开始背书了，开始查网络，开始追求。第二次改来，我们再来一次。你知道传道人有时候不是神学院是最好的神学院，服侍是你最好的神学院。因为我深深的体会，我跟留学生接触的时候，我提升很多。他们看我们在教会久的人，我们开始会关注属灵的话题，不关心世界的。原来我才开始知道，原来他们是这样子的。后来我在接触留学生的中间，我最困难的是同性恋。我以前的属灵观是，哎呀，这肮脏污秽，靠主得胜。现在神就是把这些同性恋的留学生放到我们中间来，爱不爱？我很小心耶，我爱久了，我怕会有问题惹祸上身的。因为男生呢，我怎么帮助他，怎么跟他建立关系，我非常困扰。上帝说你爱他，他感动我爱他，我很不敢。我才从他们身上知道，原来同性恋是这样想，同性恋是那样想。我很感谢主，有两位同性恋在我们我接触的留学生，他们现在告诉我，他说，传道，我走出来了，福音可以改变，你知道吗？我懂得现在我帮助如果有留学生有同性恋的问题，我知道怎么帮助他，因为我从他们身上学习功课，他们教了我很多的东西，这些人是怎么想的。各位，如果你很怕接触留学生，这就是你要迈出去的一步。你怕被他们变得体无完肤，没有文化，真可怕。你说我就是希望不可怕下去才跟你们辩论，以后你会学到更多的东西。各位勇敢，我今天鼓励你要勇敢啊！机会就在你家门口，你做不做？他刚刚还叫你奔跑吧带头的勇士，现在我的要求比较高一点，也许我脸皮比较厚，你们家门口就有留学生，你们常常才谈回宣教的中国，回到中国宣教，别扯了，各位同工们，宣教就在你家门口， 这些人神把他从中国带到欧洲来了，就在你门前，你门前不做，你还要跑到中国去，还要跑到全世界去说宣教，那都是瞎扯口号。我今天就问你一个问题，今天在你的城市有没有留学生？
有。
在你的社区有没有留学生？
有。
你做不做？
做。
如果你连这个都不做，你谈什么宣教，还拆传大会来了有什么意思呢？各位，也许沈传道讲话很直接，也会得罪人，但是这就是我给你的挑战。你要做什么呢？找一个留学生，你回家煮饭给他吃，可以吗？你可以吗？你说你是留学生吗？我也是华人，有没有机会我邀请你到我家里吃饭？我告诉你，开始看他们一定说不要不要，他们有防备，你们无缘无故请我吃饭，多请几次他就来了。现在在我们留学生团契有一个不成文的条文，就是只要他们来团契三次以上，他们就可以有资格到沈传道家里吃饭。吃饭的时候我就跟他们分享我的见证，我告诉各位，刚开始他们变得很厉害，有时候也会看不起你们这基督徒，但是当我跟他讲我故事的时候，我是怎么信主，这个信仰怎么帮助我在极大的苦难里面还可以站得住，我告诉他我家里发生什么事，我告诉你很多留学生流眼泪，原来他们也有故事。不信主也没有关系，这是我每一次讲的话，不信主我们可以做朋友，只要你有需要我的地方，万死不辞是夸大的话，就是一定赴汤蹈火。我帮他们搬家，开车送他们去机场，接他们爸爸妈妈来，送他们去住的地方，邮费很贵的。他们走的时候只给你一包巧克力，这是一个亏本的生意，如果为了利益，我们没有人做福音的工作。但是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值得。如果你看到一个罪人悔改，你会流眼泪吗？我会。你看到一个同性恋的留学生现在告诉你不说胆子走出来，我告诉你，我过去所有的劳累，被侮辱也好，被笑也好，付代价也好，我都觉得值得。各位同工们，各位牧长们，如果你的学生就在你家门口，去邀请他们，做吧，值得。刚刚王白牧师告诉我们说，接下来这些人回到中国大陆去，他们会成为什么角色的人，你真不知道。人不可貌相，可能他们就是未来的领袖。即便他们不信主，他至少对基督教有一个好的印象。别忘了，今天我们的教会在中国还在受苦难，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一个不认识主的领袖。如果这些人未来做领袖，他接触过基督教，他曾经有一个牧者，曾经有一些基督徒这么爱他们，他们至少不会因为他们政治的取向来逼迫教会。难道这不是祝福中国教会吗？难道我们不能够为中国的教会做一点事，就是把福音传给这些学生，让他们回去祝福我们的中国吗？我觉得值得。如果你不会传福音，没有很好的知识，你也可以传福音，你把你得救的故事告诉他。他们不需要听一些很深的理论，他们要亲眼看见福音怎么在你身上被彰显出来，这样他们就接受主了。我们中间有多少的人是留学生在这边信主的朋友？你举个手给我看看。好，郭胜，还有吗？还有啊，这个杨帆啊，这些都是我们意大利很好的弟兄姐妹。请问你们是怎么信主的？你们是因为听了一套理论性的，还是要看到你们才信感动的？看到神，你们听见了吗？基督教的理论不吸引人的，辩不过人家的，你信吗？你讲的再头头是道，刚王白牧师说听完了你很感动，有道理，是我听得懂了，对不起，我不信。你能跟他是怎样？但是至少有一天让他看到你的生命，他就改变了。各位同工们，我们都不够好，我们都不够好，但是我们要努力。这是我今天回应王白牧师的话。一年以前 我在一个营会的里面去谈一些门徒训练，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蔡传大会给我们这个题目叫做留学生事工以及青年的事工，因为留学生也是青年。那信主了以后怎么办？带他们门徒训练，这也是我的策略，也是我的方法，门徒训练。然后一年以前我去参加一个世界华福组织的一个门徒导向的宣教策略的研讨会，我去的时候我听了六间教会的主任牧师以及他们的代表牧师来分享他们教会怎么做这个门徒训练。我其中听到一个最大的感动，就是每一个机构的负责人每一个主任牧师，他们是第一个把自己拆出去的人。我那个时候我在那个营会里面，我一个很深很深的感动，你什么时候把自己拆出去？我们一直在期待我们留学生要回去，我们同工要起来出去宣教，你自己拆出去好不好？我回来我就祷告说，主啊，我虽然还不是一间教会的主任牧师，我只是青年部的牧者，我说主，你给我一个机会把我自己拆出去。我回来就跟我同工讲，他们看看我，你真的要走啊？我说我试试看，从短期开始。后来有一个校友在乌克兰宣教，他打电话给我，他说：“小丽，你要不要来乌克兰？我们这边宣教很需要，你来帮助我们好吗？10天的时间，你来。”哇！我一祷告完了以后，我说：“主啊，这个就是你给我的机会吗？”好，我那个时候兴奋过头，你知道吗？我说：“好，我答应你，我去。”好多年不见，挂了电话以后，回过神来说：“乌克兰不是在内战吗？”刚刚不是有架飞机被打下来吗？我要去吗？我就跟我师母商量说，我有一点点顾虑，可能我这次去就他们跟我讲很紧张，我的那个校友跟我说，你来的时候要小心，要怎么样，他们在海关的时候会弄你，哎呀，怎么样，我很紧张，我突然有点后悔。但是你感动我说你去吧，我去了得到很多帮助。那个是留学生的教会，你知不知道留学生的教会也可以做普世宣教？刚刚王牧师说留学生没有钱，你还指望他奉献？可以，绝对可以。你知道留学生的教会祝福了乌克兰的教会，因为有一个乌克兰的教会接纳了他们，给他们聚会的地方。现在这个教会祝福了当地的教会，因为从东部来很多很多的难民，在那一个教会的夏令营的场地，你知道乌克兰，你如果在夏令营很凉快，但是冬天你冻死你，零下30度40度，没有暖气怎么活？这些难民来了，很冻啊，怎么办？是这一间留学生的教会提供了第一套的暖气设备。我去了那里，我很感动。我拜访那个难民营，不是难民营，难民收容的地方，在乌克兰，很多的大教会拒绝，只有这一间的教会，这个教会叫做人民教会。我后来发现这个牧师很让我感动，父子二代都在那个教会做牧师，支持他。结果带给他们第一个支持的，不是欧洲的教会，不是美国的教会，是我们华人的留学生教会。我们可以，你不要小看这一群人，他们看到福音的需要，宣教的需要，他们把生命都放上去，他们各自的募款。哇，感谢主。我也请你们为这个需要来祷告，我在上我去了那边以后，哇，真是很厉害。我去到这个伊斯坦布尔转机，结果飞机延误，后来才发现那个在巴黎杀了很多人的这个枪手，就是穆斯林枪手，他的女朋友当天跟我去同一个机场。我说这么巧啊，怎么这么惊险，这么惊险呢？这些恐怖分子都跟我在一起啊。后来我去乌克兰回来的时候大雾，我已经进机场准备登机取消航班。我回国所有的机票都订好了，后来我出来，然后从那一个城市去到基辅，他们带我去看那个镇压的地方，然后我又去这个俄罗斯，我第一次见识俄罗斯航空的那个航空人员真是厉害，不怕死。 他们飞机的哇，人家不敢飞他都敢飞啊。所以我们做里面的人不知道安全还是冒险我不知道，但是神就是这样带我做了一次这样宣教的旅程，看到了一个以留学生为主的教会。你知道我们的校友牧师他们在那里待了五年，我去了那里我很佩服他，抱着他哭，我说我佩服你，几个孩子就在那里长大，他自己也是留学生。你看到这个国家吗？如果当年没有人投资在他们身上，他们也不会祝福那些人。他们正因为有人投资在他们身上，现在他们也在投资在这些留学生身上，而这些留学生却成为了当地教会的祝福。他们讲俄语，我们去没有用的，因为我们不会讲。求主帮助我们看到这个底下，机会就在你家门口，你做吧，你做吧。我不要呼召，因为工作坊不能呼召啊。但是你心里要清楚，你做吧。我告诉各位，我们今天的留学生团契也不是特别大的规模。很多人说你们做这么多也没有规模，我说耶利米传了一辈子也没有人信仰。我们已经有很多人了，我感谢主了。但是我们要做下去，是的。给大家几分钟的时间，我先说太多，还有五分钟时间，有问题吗？王满牧师会回答你。有问题吗？各位牧长很客气哈，哎，好，请这位，请啊，黄红军啊，同学弟兄好，请你。
王丹强。
可以。
在做留学生事工的时候，如果就是又遇到，就我现在就有遇到，就是给他传福音，后来他信了异端，然后我还是继续跟他做朋友，但是后来就是，后来异端怎么做？
好问题。
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他跑去异端里面，是哪个耶和华拣的人？但我想他进去里面是因为有很多好的服务。那我觉得说，当信仰建立在这个上面的时候，其实是很可怕的，很可怕。那我的做法是，我继续跟他保持做朋友，继续跟他探讨福音。他接受的，我继续跟他谈谈。那福音终究被传，福音本是什么大呢？这个人会不会悔改是我们要努力，但是我不能够把握他会不会，但是我相信我们不能神能够。所以我鼓励你不要放弃他，继续跟他接触，继续跟他辩论，继续帮助他，直到有一天神在他心中来发光。你知道我的神学院老师是摩门教的教徒，很虔诚的，但是现在是一个华人世界无人不尊重的一个教会历史的学者。你看到吗？神可以改变。所以现在可能还没有到时间，但不要放弃，这是我的简单的答案啊。私底下我们再谈一些具体的或者其他的我们可以探讨。 OK， 黄老师
是南欧的教会，看到普遍就是有留学生团契的话呢，他们很难跟当地教会弟兄姐妹有融合，那形成了一种特区，而且他们比较知道的是团契生活而不是教会生活，非常的遗憾。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尝试过或者有成功的例子，让他们可以更加的融入在教会里头。
神学院的老师就是神学院老师回问的问题是很尖锐的。我感谢神，等一下王白牧师可能他要回答我不晓得，但是我感谢神，我的身份很特别。第一，我是教会的牧者，第二，我又做留学生工作，所以对我来说这两个简直是没有分别。你过团契生活来参加教会聚会，但是我有一个要求，还没有信主之前，我鼓励我的弟兄姐妹不要带他来教会。为什么？不是教会不好，是两种文化， 所以很多的同工跟我抱怨说，你们做了那么多的留学生工作，为什么主日崇拜都没有见到他？我说我故意的。教会投了那么多钱，你故意做什么？你知道吗？带来害死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明白你们在搞什么，然后一下子坐，一下子站，一下子站，一直坐，讲的话温州腔。我没有看不起我们的教会，但是你知道吗？不适合。但是当他们信主以后，他们就可以了。信主以后，他们就知道我们要爱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自以为高，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有知识就看不起别人那些没有读过书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爱他。不然没有信主，你跟他讲这些有什么用？他们第二个礼拜也再也请不回来。所以我们的策略是信主在团契，成长在教会。阿们
啊，
话说来简单，但是做起来很难。因为我有天时地利人和，我是教会的牧者，我可以帮助他，但是有很多，我知道有很多地方不容易，很多地方没有牧者，没有人帮他挡，他们很赤裸裸的跟教会的同工产生冲突，很不愉快的离开，然后各自又活不下去，又没有钱，怎么办？何去何从？何去何从？怎么办？怎么办？苦苦挣扎，我们不能。我也没有办法帮你，但是我的经验告诉我，其实教会要宽容。如果今天在这里有教会的领袖，有教会的同工们，我鼓励你们真的对留学生的团契手下留情。他们不容易，不是他们故意要不来教会，真的有很多不同的方式能祝福他吗？我们心胸宽一点，祝福他，提供场地，提供经费，不是我的人也没有关系，这是主的羊，可以吗？如果需要我的地方帮助你，不需要我的地方你们可以自己到你们的方式，他们会更敬重我们，更容易跟我们在一起。如果有一些成熟的学生，给他们一些机会在主日崇拜里服侍，可以吗？不要因为他是学生，哎，我不知道他是谁，他怎么不成熟，给他机会他就会成长。如果你要得到这批的人，两者可以融洽。留学生团契的同工们，我也鼓励你需要沟通，不要死死的把教会的同工定成了老顽固。今天早上杨院长提醒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你知道，你多接触他们就会改变，因为主，因为接触你的缘故，他们会变得更长进。难道你成长，难道你有知识，你不能够祝福我们现在的华人教会吗？难道不能够祝福我们现在的这些温州人的群体吗？温州人群体脸上贴了两个字叫讨厌吗？没有，请你祝福教会。所以我鼓励留学生的团契，你们不要在主日去搞聚会，你们在周间，在主日鼓励每一个留学生基督徒回到教会做礼拜，不是去那里去享受，去告诉自己说我可以为这个教会做一点什么，我可以为这个教会祝福吗？哪一个是我可以参与的？只有我们连结才会消除误会，走得更远。我的经验是，学生团契离不开教会的支持，教会也不能忽略学生。讲来容易，做来很难，就看各位你要不要迈出一步。还有没有没问题？王柏宇要不要？
王老师问题是我再回答一下。我第一，我自己去到教会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困难。我当时在欧华神学院的时候，我就去到巴塞罗那的教会，巴塞罗那的东区堂，他们人非常的好，可是我很困难。因为我刚到西班牙，我真的是我第二天就开始去教会，那所以我听他们讲家乡话我就懵了，没懂吗？所以我想讲一句哈，我没这个资格，但是我给你们一个小小的想法哈，我从一个旁观者的一个角度，我会觉得请尽量不要在教会里面讲家乡话。不要在教会里面讲家乡话，真的很多人就觉得我是外人， 我是外人，我不是那个教会的，我这个留学生，我是跟你们不一样的人，我是一个不在你们那个核心，你们讲很多话我听不懂，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教会里头请不要讲黑话。
怎么
当你信主久了你就是黑话，你讲的那话明明他都明白哈利路亚这几个四个字，他都听懂了，但是他不明白是什么。做留学生事工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必须把它当做一个对圣经从来没有任何接触的东西。你别以为法利赛人他是应该明白的，你别以为讲罪他是应该了解的，你别觉得讲阿门他是应该明白的，他就是不明白。他来了你的教会看你们讲，你明明是中国人说的又是普通话，我就是不懂。就是我们的黑话嘛，我们做基督徒久了我们都讲黑话，我们的话他们就是不懂，我就是跟你不一样的人，我听不懂你讲话。所以我们做留学生施工的时候，我们每一次解释什么犹太呀、犹大是什么、犹太是什么、以色列是什么、这个哈利路亚是什么意思、阿门是什么意思，我每次都让他们翻译一次。这个我觉得当然这个特别我个人在讲台上我基本不讲黑话，我不讲术语因为如果你是以就是慕道友为导向的时候，那我自己在西班牙的时候，我觉得我第一个我进到了那个教会，我觉得我是一个外人。可是呢后来我觉得我有一个上帝给我一个很大的恩典，我开始学习欣赏当然巴塞罗那是比较是青天人为主青天人跟温州人，我开始学习欣赏他们的优点我想说这如果你是留学生的话这个可能成为你一个借鉴。我开始欣赏他们的优点，我发现他们真的是祖祖辈辈很多很敬虔，他们为主付上了很多很多。现在我知道有一些人是凌晨两点钟开始聚会，
是
餐馆业结束了以后两点钟餐馆全都收拾完了，他们开始敬拜主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同学高阳，他读的神学院是每天凌晨四点钟开始上课，全都收拾完了，餐馆下班了，然后他就跑到那个地方再去上课，四点上到七八点，然后稍微休息一下就开始另外一天的工作。他们很多很敬虔，温州教会啊，有很多人神女传道，他们祖祖辈辈几代的传道人，一个家庭有几代的传道人，我知道是一件多不容易的事情。这里面不知道经过了多少艰辛多少困难，可是一代一代的传下来，觉得温州教会跟青年教会是我非常尊重的，我知道他们经历了很多上帝的作为，在那些艰难生死的关头他们都持守着他们的信仰，在最困难到了欧洲的时候他们付出了他们的金钱，付出了他们的时间，他们付出了好多好多东西，是我们现在这些留学生所不知道的。那我觉得第一，如果我是个留学生的角度，我先接纳这些教会，这间教会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有很多非常宝贵的东西，这是我后来可以比较好的融在巴塞罗那教会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虽然他们讲话我还听不懂，但是我非常的敬重他们，特别是那些真的是长职也好，那些打扫卫生的弟兄姐妹也好，我非常的从心里头的尊重他们在主里面我觉得非常的宝贵。这是我当时我自己进到那间教会里头慢慢被接纳，我接纳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接纳我，他们就不跟我讲青天话了。那后来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当时我们在巴塞罗那带的留学生团契，他们的融入度也相当的好他们很多人都在教会里面参加了服事，后来他们不管是小组我们团契的服事他们也参加，他们在教会里面他们也参加很多一开始像投影招待图书馆很多，除了不能上讲台那其他的这包括带敬拜他们都有参加，弹琴他们都说，除了没有参加在讲道，因为都还平行都是刚信主比较短的时间，那其他的事工他们基本全都可以参与到，他们可以做教会的秘书。那我觉得这个已经参与度非常非常的高了，他们并没有再把自己当外人。当你愿意，人都是这样，当你愿意多迈出去一步，愿意先接纳对方的时候，对方很容易就接纳你，人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留学生跟温州教会可能有一些不太一样，但并不是两个对立面，它不是绝对的，它不是冲突的，它其实可要你只要多走一里路问题就解决了，你心里头有一个改变。那我希望有机会我当时在我快毕业的时候，我特别是采访了好多这个属灵前辈们，我听说我说你请你讲讲 你上帝在你身上的见证恩典，你讲给我听听。我觉得我应该把那个，我觉得温州的那些宝贵的见证，应该收集起来成为一个见证集一样。如果温州教会的那些属灵的长辈，请你有机会多讲讲，你们是怎么服侍主的，你们是怎么经历神的，让这些学生们可以了解你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沟通。
我们把问题关闭了，我们隔壁已经。还有你们也蠢蠢欲动，我知道这个问题是谈不完的。那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有兴趣，他还在，我还在，今天晚上我们可以通宵谈到天亮，我都很乐意为主疯狂啊。那我可以少睡，那你们如果有兴趣，我们可以谈一下，坐下来谈。如果你那边也需要开展这个工作，请你跟我们有沟通，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经验分享给你，但是你们要走出去，好不好？我们一起有个祷告，我们请林小平牧师带我们做一个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这帮人都是从灰尘当中，从卑微当中被你选召。
阿门。
留了你赐给我们的宝贵的生命，
是
我们今天也应当白白的舍去。你把福音的需要摆在我们的面前，你把这些年轻的生命带到我们的身边，透过今天下午的分享，也让我们看到工厂的需要，也看到，也让我们看到今天教会的光景。我们这些人一直在这里，我们的心愿意向你打开。主啊，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每个人不只是听了，不只是感动了，我们也开始行动。
阿门，阿门。
我们愿意为他们祷告，也愿意接待他们，把你的爱传递出去。虽然我们没有很高的知识，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你的爱在我们心中，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经常在小小一点的本分。我们也可能会遇到一个难处，但是主，你会与我们同在。
阿门。
这本不是我们一个人做，这是你自己的工作。
阿门。
我们不过是与你同工。
是的。
谢谢你继续带领我们下面的路。
阿门。
这样感恩祈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